再一次向我们线上诸位好朋友、好邻居，以及我们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问安。今天下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题目是：当下黑暗笼罩时，正需追求的五种福。我们华人古代有一位哲人曾经这么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大白话来讲，就是说灾祸后面啊，常常也是接着福气，而你看正在福气当中的时候，可能那隐藏的灾祸潜藏在体中就要接着而来。所以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虽然是真实的表象，确实也内涵转折的关键因素。端看这些经历者是否能够洞察真相，察觉把握。今天疫病死亡的气息，其实也是黑暗的气息，弥漫在我们的周边。看似降灾的时刻，难道不也是得恩的机会吗？其实当下黑暗笼罩的时候，正是思考与追求五种恩福的好时机。以前小弟去过我们南部的高雄市，在那里看到有一条路的名称叫做五福路。那时候小弟就很好奇，在思考到底这五福路怎么来的呢？这五福又是哪五种福气呢？其实五福这个名词原来是出自于华人古代的典籍《书经·冯范》。所以这五种福气指的是什么呢？就当时典籍所记载的第一项就是长寿。长寿指的就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讲的就是命很长啊。第二种呢叫做富贵。富贵指的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第三种叫做康宁。康宁当然一定要康，就跟健康有关。所以康宁指的是身体健康，但是不只是身体，你的心境还要能够安宁。第四种福叫做好德。好德指的是生性仁慈，而且宽厚宁静。第五种福叫做善终。善终指的是能够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而且当临命之终时的时候，没有遭遇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任何的挂碍和烦恼，能够安详自在的结束他在世上的生命，离开人间。各位好朋友，你觉得这五福好不好呢？其实这五福听起来真的是很好。这五福本来也不是圣经当中所提所追求的，但是即便如此，连基督徒也想获得这五福。不过仔细想想，这五福也不过就有关一件事，什么事呢？不过就是有关今生的事罢了。今生的事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再进一步来思考。请大家一起来翻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19节。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小弟慢慢的念过这19节，给我们线上可能手上还没有圣经的朋友听。19到31，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24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27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阿们。这一个故事是2000年前耶稣所讲的。刚才我们所听的这故事里面提到的有一个人人称羡的财主。我们可以注意到刚才所读过25节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就是那一个财主跟那一个乞丐他们的先祖啊。所以那个先祖已经在神那边了。后来我们看到故事里面描写的那个财主反倒了去痛苦的地方，而那个生前痛苦的乞丐反倒在他们先祖，也就是那永远享福安宁的地方，他亚伯拉罕主的怀中。25节提到了一件事，原文是说这个财主生前已经得着福了。所以我们看刚才中文所念的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讲说他已经得着过福气了，已经有了。结果我们可以假定这财主还活着的时候，或许他就已经得到了世人所求的五种福气，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那五种福气了。只可惜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可惜生前有福不代表死后也有福，生前痛苦也不代表死后会一样痛苦。这正是这一个耶稣所讲故事提到的其中一个教训。一样要得福，要得这五福，我们要思考，我们是要追求只能维持百年甚至是100多年的五种福气，还是要能追求那永远持续到无穷无尽的五种福气呢？当然，到底什么是能持续到永远无穷无尽的五种福气，我们简称为永远的五福或永恒的五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五福的，而且圣经说只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才能够拥有。而这五种福气写在哪里呢？就写在基督教界奉为圭臬的这本圣经的最后一卷里面。所以这本圣经总共有66个经卷，又分为旧约跟新约。而在新约，也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第66卷，就记载了这五福，明明的记载。而这一卷书就叫做启示录。这一卷启示录，它原来是描写世界末了以及新天新地降临的书卷。所以里面啊，有很多以现在的人包括当时的人读起来都觉得极其恐怖可怕的景象，但是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光明跟希望。在这个经卷里面，他描写的终末最黑暗的记载，可是也在这经卷里面显明了最光明的五种福气。那这个经卷是为什么出现的呢？启示录大概成书于主后，也就是西元90几年，由使徒约翰所记载下来的。当时可以说整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即将面临一个最黑暗可怕的时期，这个时期甚至持续了200-300年之久。这个时期经由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误解、谣言流传以及攻击，他们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宗教压迫，许多人丧失生命，甚至躲入地洞当中，过着如老鼠般的生活。对他们来讲，是那样子宗教压迫的黑暗。可是今天对我们来讲，2000年代人们面临各种不一样的状况，不一定是宗教压迫，可是对当事者来讲，也一样是黑暗笼罩的时刻。就在这一个 描述了即将面对最黑暗时刻的惊卷当中，也是最可怕场景的惊卷当中，却明明昭示了最光明的五种福气。所以当此黑暗之时，更值得我们思考与追求。那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第一种福是什么福呢？我们一起来看两节经文，请一起看新约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阿们。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请看启示录最后面，启示录22章的第七节，22章第七节。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阿们。所以各位好朋友以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念的启示录一章三节跟启示录22章第七节都提到了有福的跟有福了。在这终末所记载的永恒五种福气当中的第一类福，这两节告诉我们，这关乎永生福气的第一样是提到与这书上预言有关。这书上预言指的是什么呢？原来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指的这些预言的话。这些预言的话指的应该就是指的启示录一章一节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在书上预言，原来是这些预言的话指的就是第一节所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接下来又进一步说明，这耶稣基督的启示也是必要快成的事。所以我们要获得永恒福分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研读并了解这些必要快成的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可是说到这里，我们有些朋友跟弟兄姊妹就会想啊，诶，你说这个成书时间是在西元90几年，离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难道这些事情只是过去的事吗？其实不是的，这必要快成的事有它属灵的奥秘。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这当时所记载必要快成的事，在当时正在发生，在现在也正在进行，在以后还要如此成就。所以这必要快成的事昭示的从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神所定下的计划以及他所看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在必要快成的事情当中。简单讲，这整个必要快成的事指的就是启示录这个经卷。经文里面又告诉我们，那这必要快成的事跟我们怎么相关，我们怎么做才会有福呢？他告诉我们，念是有福的。这个念啊，其实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轻声细语，好像在默念一样那样小声的念。这个愿念原来的意思是大声诵读的意思。所以这个念其实有两种层面的解释。第一种就是要念给其他人听，好像传道者，好像领会者，也要把他书中的讯息给传达出去。但是这个念也有第二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只要懂得这个字，你都要把它大声念出来。当然这个念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书念容易，但是要理解里面所讲的很难啊。确实是如此。所以请大家注意，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要念，并没有说我们要对它的内容全懂。那这里面的关键又在哪里呢？念为什么不用全懂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需要未成年的孩子先去背诵一些事情，即使他还没有经历过，还没有面临过，等到他有一天他经历了，面临了，他回想起来了，他自然知道他要怎么去面对跟处理。所以没有说我们必须要全懂，因此难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念的时候，或许神会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那些有圣灵而且能够按正义讲解的人来引领我们，我们才能渐渐的懂。也或许就在神满足时候的时候， 我们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跟信仰的过程，我们也会渐渐的懂。但是在这之前，神告诉我们，只要愿意去念，就会有福气。所以线上的各位好朋友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么简单又真实的应许，我们怎么能够不做呢？就算没有办法念，或许我们当中有些年纪很大的长辈也不见得都识字，但是接下来说再做一个动作也一样是有福的。什么动作呢？启示录一章三节告诉我们，那些听见的，就如同现在的你，你听见了这些事情了，你或许碰也没碰过，念也没念过，你也不记得，但是现在你的耳朵又听见这些事了，听的人也有福气。所以即使不能念，也要愿意听。当然最后还有第三项，这第三样在启示录一章三节跟二十二章第七节都一样，同样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还要遵守。无论念或者听，凡是关乎自己应该也要能够做出来的，我们都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听到多少道理，不管我们懂得多少内容，凡是我们心领神会觉得自己可以行的，也应当要去行的，我们就应当要遵守才是。至于遵守之后怎么样，那就由神来看。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神是照着人所有的，不是照着他所没有的。所以各位好朋友，亲爱弟兄姐妹，不用怕。我们是不是能够去念呢？不能够念，是不是能够听呢？那听了之后，是不是能够遵行呢？因为我们正在这些必要快成的事情当中，正在这个进程里面。这一步最后圣经的经卷告诉我们，这么做就能够获得永恒福气的第一福。那在启示录当中所提的第二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请翻开启示录14章13节。启示录14章的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阿们。所以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在黑暗笼罩或即将来临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当然这里所提到的字眼，恐怕是一般对生死之事还未完全明了的人所害怕跟所忌讳的，就是死这个字。可是既然是神所启示的圣经，我们也不得不把它拿出来正式的去面对它，思考它。刚才所读的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从今以后当然是指着这个经文所成2000年前一直到现在，甚至还包含现在以后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在想到在圣经使徒行传17章26节，也是在我们上午跟大家分享内容当中提到的一些经节，那里提到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上午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一节，我们提到这要我们一个要放在心中的一件事，就是生死由神，生命在乎主。所以即便在这瘟疫横行的黑暗时刻，我们身为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更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与平安。无论生死，关键只在于一件事，就是是否在主里面。再讲一次，无论是生或死，关键只在一件事，是不是在主里面。那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的五节跟六节，请一起看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跟六节。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阿们。各位好朋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用的方法就是传统以来我们一直所讲的已经解经。在主里面不是任由我们自己来解释的，在主里面也不是随便乱讲的。已经解经告诉我们严格的定义，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呢？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凡遵守主道的，这个主道原文的意思就是主的话，这是耶稣基督所启示我们，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一切的话语，我们有遵守吗？如果有了，我们是在主里面。第六节进一步再告诉我们说，如果人要说他是在主里面，那么自己就该照着主，也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神他要我们去做的来做。所以有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所谓的在主里并不是号称我是基督徒，或者称我是信主的，感谢主赞美主这样就好了。所谓的在主里面也不是 只有在主里面受洗了，或者是受了圣灵而已。因为我们再强调一次，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句话看起来既浅显明白，却也容易被疏漏。什么叫做照自己所行，照主所行的去行呢？我们继续来想。或许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比较清楚，我们当中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你要进一步去知道的就是主行了什么呢？我们也建议或许你可以接一本圣经，或者到线上网络去查考，或者去买一本圣经来了解。在新约圣经前四卷，我们所谓的福音书里面记载的2000年前这一位叫做耶稣的救世主，他来到世界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继续来思考，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到底做了哪些事呢？我们简单举例，主耶稣他自己受洗了，所以我们也应当像耶稣一样接受洗礼。主耶稣他受圣灵了，所以我们也应当像耶稣一样来领受圣灵。耶稣他亲自设立以及实行了圣餐礼，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来行出圣餐的圣礼。但是这样就好了吗？我们继续再想一想，这一位耶稣他有没有守安息圣日呢？有的。这位耶稣他有没有行洗脚的礼，并且吩咐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要照做呢？有的。这位耶稣他有没有面临许多的试探却胜过试探呢？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免不了在世上要受试炼跟试探，但是我们要效法他一样，靠着神以及神的话来胜过。这位耶稣他凡事都遵守天父的教训，也说天父的话，所以凡是天父的诫命跟话语，我们要认真的查考存记在心，我们也无一不守。这位耶稣有没有为饶恕敌人、为仇敌来祷告呢？那我们有吗？如果我们有，那我们就是在主里。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全部做了，而不是部分做，或者是挑自己喜欢的来做，全部都做了。就像经文讲的，凡遵守主道的，凡就是所有，就是在主里面。这样看来，要算得上在主里面而死的，是指的从今以后，就是从2000年以前到现在，我们都必须要披戴基督。什么叫披戴基督？好像把耶稣基督当成衣服一样穿在外面。这不是一句很玄的话，再讲得更白话一点，就是指的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形象，活得像基督一样。好难啊，真的难吗？其实不难，只要有愿做的心，神乐意帮助我们。就如同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3章14节，请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13章14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各位好朋友，亲爱弟兄姐妹， 这就是能获得永远福分第二福的方法。接下来我们来思考在圣经末卷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第三类福气，请一起来看启示录16章15节。启示录16章的15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阿们。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2章的14节。启示录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阿们。亲爱的老朋友，这里指的门跟城，指的就是在天地灭没之后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是人跟神永远要同住的光明美好之地，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天国跟天堂。所以告诉我们的福，永恒福分的第三种，关乎我们进天堂的事。其实这里的每一种福都是这样子的。这两节经文，启示录16章15节跟22章14节，其实也讲的是同一类的。大家有没有发觉，都跟里面那个字衣服有关，同一种福分。得福的人是怎么样呢？就是那能够警醒看守也洗净自己衣服的。那我们进一步再想，所以有没有花钱到教会来买某一种衣物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衣服里面也是要用已经解经，就很容易得到答案的。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19章的7节跟8节。启示录19章7节跟8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阿们。所以由这个地方经文的解释看来，在启示录当中所讲的衣服，其实它属灵的意义指的是基督徒的义行。讲到这个义，可能有些人想到公义，有些人想到正义，有些人想到什么义。其实圣经里面的义，它希腊原文就是好这个字，就是 good。所以这个义行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人们自己心中所以为的，也不是某些文人经士所认定的。这个义就是指着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学习，神数千年来启示我们神看作好的那些行为跟想法。小弟再讲一次，圣经里面是义人跟义行的义，它的最正确的定义指的就是神所看作好，神所认定好的那些行为跟事情。我们有做出这样的事情跟行为来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进一步在想，难道得救是必须要靠自己的善行功德吗？其实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2章8节跟9节。以弗所书2章8节跟9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阿们。所以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教会的前辈说是信主之法，相信这位救主独一真神的方法，而不是积德之法。我们因为心中信服神与神一切的话，这就成了我们的得救，这在神的眼中就是看为好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称的义。只是虽然一样，可能一个真心想要追求永生，也来相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将来经过审判之后都能够进入神所预备的永生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要蒙神的悦纳，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福气，要怎么做呢？ 我们请看新约圣经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跟行为，那表示怎么样呢？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啊，可能有这样的疑惑迷惑里面，有些人高举信心，有些人高举义行行为，那到底信心跟行为哪一个重要呢？哪一个才是应当先追求的呢？其实这里雅各书圣灵启示我们，信心跟行为是要并行的。我们接下来看雅各书二章后面的二十六节，请看二十六节，二章二十六节。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想我们在座在线上的很多好朋友看到这个文字应该都很容易明了，因为我们都有神所赐的智慧。所以这两节在教导一个真正要追求永生，希望得到福气，甚至所有信神的基督徒，不能只有讲信心却忽略了自己的行为，更不能单讲行为而把永生与福气当成是自己行善积德之后的功劳跟报酬，于是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善功，却忘了倚靠主。所以基督徒的衣服，也是启示录当中所说的衣服，就是那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与他的福音，因此出于感谢，并且基于想要满足天父所期待而心甘情愿行出符合真理的一切好行为。小弟再讲一次，是那一些已经听到道理也愿意符合神期待而甘心乐意基于感谢而行出那些符合真理的好行为。所以我们是因为从神得到恩典感谢神而做的，我们希望回报神的爱，想要满足他的悦纳而做的，我们不是抱着要换取报酬，希望好像把代币投到贩卖机里面，我的好行为跟我的好想法就是好像那个硬币一样投进去，所以神你必须要回报我。看起来表面一样，实际上动机是不相同的。若不警醒，恐怕单指口中挂着信心，凡心中所想以及手中所做，却常跟不信的世人一样，这总不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再回想这第三类的福气告诉我们要警醒看守洗净自己的衣服，所以警醒就是要能够常常反省，能够自我警惕。看守呢，那表示这件衣服有人想夺走咯，有可能会失去咯。那到底是谁想要夺走呢？为什么会失去呢？夺走就是圣经里面所称的那个恶者，也就是一般人口中的魔鬼与追随他的人。那么又为何会失去呢？就是那失去警醒还以为自己衣服藏得好好的人，还以为自己衣服是洁白完整的人，其实不是啊。因为你都没有反省，我们都没有去反省，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衣服状况怎么样了。那至于为何要洗净呢？因为大多数的人虽然还没有失去那一件衣服，但是可能在上面不小心沾染了某些肮脏的地方。这些所谓肮脏的地方就是出自于我们警醒不够，有时候太过于容忍自己在言行跟信仰上的软弱，也因此我们不忌讳地说，可能我们有人信主很久依然难免口出恶言，我们可能信主很久心里面却处处跟人家计较，我们可能信主很久甚至不断地服侍却不够重视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洁，甚至把神的规范给缩小或扩大了，把对人或事情的尺度开得比主耶稣所启示的还大。所以句比较戏谑的话，如果耶稣基督站在这些人的身边，耶稣基督还显得比较没有爱心。所以刚才所提的种种都是不好的，能够好好的看待这一件属灵的衣服，这是我们获得永恒福分的第三种方法。那么这最后经卷启示录里面提到的第四类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请看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九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阿们。这里清楚告诉我们，第四类有福的人是被请，被请就是被邀请，去哪里呢？赶赴羔羊之婚宴的。亲爱的老朋友，这里所说的羔羊，就是那一位2000年前道神肉身来到世界上的真神耶稣救世主，因为他将自己无罪的生命与宝血，好像牺牲的祭牲一样，为我们世人的罪被宰杀于十字架之上，流尽每一滴宝血，要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也遮盖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必须要面对的刑罚。所以这个羔羊指的就是耶稣。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凡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其实也是指的现在在线上参与并且聆听这些讯息的你，不单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已经领受过圣灵的基督徒，也包括了那些所有还未受洗还未受圣灵却被主耶稣感动得以看见这个直播内容的好朋友们。就在此时，我们若不是被神呼召，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看似好像刚好的听到了这些特殊的内容。好朋友，你知道吗？这是神特意的安排，你听到了这些证明你就是有福的。也可以说，我们都是收到了从天上掉下来那一张天国筵席的红帖子，而且那个筵席是属于独一至大真神的。我们一般讲到筵席，可能会想到一句俗语，叫做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但是这一场圣经所描写的筵席与世上的筵席完全不一样。天下的筵席没有一场最后不结束不散掉的，但是天国里面的筵席是满足福乐喜悦到永永远远不会散掉的，那是一场永不散会的欢喜大宴。你已经收到这一张属灵的红帖子了，也可以说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永恒福分的第四福，我们正拥有也正被邀请。只不过我们也应当想一想刚才小弟所提圣经当中的比喻，我们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22章第一节，小弟从第一节念到14节，给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及弟兄姐妹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第七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道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阿们。所以这一段故事也是2000年前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比喻，用天国娶亲的筵席。这里告诉我们，原来有一批人啊，他们原定是要赴席的，可是他们忽略看清这个天国的筵席，各自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生活所需， 所以有的人去看牛啦，有的人去种地啦，有的人去做其他事啦。神不希望我们人这样，神希望我们看重灵命的事情，因为这天国的筵席指的就是我们将来所得的永生跟福分。这岂是这百多年的生命所可比拟的呢？于是那些人失去了被邀请的资格。这个王其实也是天上的神，就差遣了其他他的仆人到本来那些没有资格赴宴的人，其实指的可能就是你跟我。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信息，有机会来进一步查考跟认识耶稣基督以及属他的教会。但是不只被邀筵席而已啊！假如今天我们对圣经发生兴趣的，假如我们想要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了，我也想要获取永生，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故事最后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还要穿着整齐来赴宴。所以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吗？什么叫做穿着整齐？刚才在第三幅里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些衣服是属灵的，就是神所看为好的一切的义的这些行为。所以我们都已经被招来了，但是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当中这些被招来的，听到这些信息的当中，又有多少人将来会被选上呢？创造与赏赐生命的独一神已经赐下他呼召的恩典，剩下的则是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来完成那被选的义，也就是领受基督诸般的教训，以及预备一颗愿意相信愿意遵守的心。这不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第三类的福气吗？但无论如何，慈爱怜悯的神却已然将永远的第四福赏赐给线上的你跟我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个信息，就是从天国来的筵席正在邀请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听到这些信息，为了此事而来感谢赞美耶稣基督以独一至大的真神。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经卷里面所提到的第五类的福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圣经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所以在这当中提到永恒福分的第五类福气，经文中说他们是首先复活的第一批，而且这些人将在永生的国度中成为神与基督的祭司，就是那一批与神独一真神最亲近的那一批人。就好像在2000年前刚才小弟所提的新约圣经前四卷的四个福音书里面记载，有12位使徒是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的耶稣救世主，他亲自挑选，他亲自带领教导，要宣传天国得救福音的那12位人。这12位人当中，其实其中有3位更常被带在耶稣的身边，所以是更亲近耶稣的，也就是我们所听过的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使徒雅各，所以他们是更亲近的。所以刚才经文里面提到，将来在天国里面也有这一些更亲近的，他们是第一批首先复活的，是与基督一同要有为王之身份的。那么要获得这至大永恒的第五福的条件是什么呢？其实也写在启示录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所以这里我们发觉，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首先复活的与基督作王一千年的有两个条件。第一，符合第一条件的这些人，他们没有拜兽。那么这个兽照着已经解禁的原则，在启示录13章里面指的 其实不是魔鬼本身，而是那一些跟随魔鬼也相信魔鬼道理的人受魔鬼影响的。所以这些人在世界上可能拥有力量，可能拥有名声，可能有利益，可能有权柄，就是崇拜那古龙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叫做不服神真理的。当然这里面的解释依照本会的前辈来说，它有可能是一种组织，有可能是一个国家，有可能是一股思想潮流，也有可能是某个个人跟团体，我们不知道，正在进行，我或许将来会发生。但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兽啊，它必不完全照圣经的真理来行，这是我们唯一有办法将其识别出来的方式。而不拜兽就是人，这些人他只愿意遵行完备的真理，完全不会受那些不完全照真理者的影响，也不被其所威胁利诱或潜移默化的人。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了第二个这些人的条件是什么。他们所具备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些人为了要给耶稣跟神的道做见证，或为了服侍神与实践真理而遭受了许多有形无形的攻击、迫害、逼迫。而这也勉励我们，若我们要获得这启示录当中所记的永恒的第五福，就要寻求全备的真理。只有清楚认识、愿意遵行，我们才不会受不受不是真理的那些话语以及思想的影响。不止如此，我们要立志持守。不止立志持守，我们在实践的当中，可能有些人怀疑我们，会耻笑我们，甚至进一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怕为实行或保护这个真理而面临任何的阻碍与苦难。这就是启示录23章第四节所说的那头一批要复活与基督同为王的，也是永恒的第五福。所以今天下午小弟利用一些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当下黑暗笼罩的时候，其实就是启示录所写这一本经卷当时以及即将要面对的环境。虽然状况不同，但是心境都是一样的。当下疫病袭击，许多人面临生活或身体欠安的困扰。在这黑暗的时候，其实圣经希望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思考跟追求这五种能够持续到永远的福分。愿真神救主耶稣基督赐福给所有听到这篇信息的所有人，能够坚固听到者的信心，赐给听到者的勇气、智力以及力量，好能够得着这独一至高至大真神所应许的永恒五福。以上分享，我们现在一起来吟诗。赞美诗70首，70首。